贺兆雄一看呐、啊，这家没法待了，贪了人命，官府对这儿注上意了，怎么办？36计走为上策，跟黄三太、贾明一商议，大家都同意。一共7个人，带着应用之物，把院里的门开开，刚要走，往外一看，哟，那个大和尚把门给堵上了，就是敲钟化缘那个凶僧，咣！咣！施主上哪儿去呀？和尚你要干什么？施主，贫僧说的清清楚楚，我要化缘呐、啊、我不化金不化银，要化你项上的人头。老僧说话历来算数，施主啊，你要溜走不成？贺兆雄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找茬来的，这哪叫化缘呢？分明是官府的走狗。贺兆雄一伸手把鬼头刀拽出来，站！凶僧，听我良言相劝，赶紧把道路闪开，不见休怪某刀下无情。小辈，你还走得了吗？贫僧就不躲开，你敢怎样？招刀！贺兆雄也急了，抡刀便剁。说到这儿，咱得解释解释，这和尚是哪头的？无缘无故跑这儿化什么缘呢？其实贺兆雄啊猜对了，这和尚就是官府一头的，杭州知府马福禄给请来的。原来马福禄的儿子马进才酷爱武艺，所以呢就拜了灵隐寺的老方丈法本为师。这法本是谁？就是这和尚。这法本呢也挺喜欢马进才的，别看他是个纨绔子弟，但对武术他挺喜欢，因此马进才也认真地学，法本和尚也认真地教，多少年的时光没白浪费。咱们也说过，那马进才也有两下子，把贺兆雄好像没给打死，把贾明也揍得不轻，就是法本传授的。咱前文书说了，马进才让金头虎贾明一大撇锥子扎了个透心凉，从腰拳扎进去，前边冒出尖来，死于非命。所以这个事儿呢传到知府马福禄耳朵里了，马福禄一跺脚，儿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儿死的太惨了。等把尸首搭回来，他一看是惨不忍睹啊，马上知会武衙门，出动了不少差人和军队，到处严拿凶犯，结果光有个影子没抓着。这马知府一琢磨，光靠这些人的力量恐怕不能破案，因此派人骑快马到灵隐寺去请法本。简短接说，法本来了之后，一看徒弟死的那么惨，眼泪也淌下来了，这些年的功夫不白费了吗？法本向马知府打了保票，你放心，老僧无论如何得把凶手抓住，也给你儿给我徒弟报仇雪恨。 那么这个法本也不会掐算，他怎么知道这几个人在贺兆雄家里呢？架不住有耳目，这耳目啊就是包打听在贺兆雄住的这个村子里，把这东头住着一个官棍，这个官棍啊姓冯，名字叫冯德楞。这冯德楞父母双亡，孤身一人，游手好闲，没事出入妓院和赌场，净干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那么吃喝靠什么呢？靠对对缝啊，左手来右手去呀、啊，坑坑拐骗呢、啊，说瞎话呀、啊，讹人呢、啊，耍无赖呀、啊，就靠着这个维持生活。后来呢，认识官府一名公差，他就给杭州府衙当了包打听。这包打听什么意思？就是官府有个大事小情的，叫他做耳目，上外的东溜西串，打听情况的。管真实不真实呢，及时向官府汇报，官府呢赏他几个钱儿，他好维持生活。这种人就叫包打听。他就住的贺兆雄一个村里头，这小子惯于东张西望，东串西串的，跟那狗差不多，伸出鼻子到处闻味儿，哎，还挺灵敏。他发现贺兆雄鬼鬼祟祟的，听说他们家来人了，什么人他没看见，因此他就住上夜了。离着贺兆雄他家不远有棵大树，他躲到树后头仔细观察着，有倒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终于这小子摸出底细来了，听说贺兆雄家来了五六个人，他这一对号啊，明白了明白了，听说杀人的凶手一共是六个人，一个主犯，五个胁从，那贺兆雄还挨了打了，这么一联系，他们肯定有关系，说不定贺兆雄就是窝藏包庇杀人的凶犯。因此冯德楞撒脚如飞到官府禀报了，正好法本在这儿。法本一听有门，借着化缘为名来到贺兆雄他们家，因为他是个出家人，不便到屋里头搜查，所以呢说了几句含糊其辞的话，打算把实情炸出来。但是贺兆雄也不傻，没叫他炸出来，所以这个法本也不甘心，躲到村外在这等着。正好贺兆雄他们家一开门，大和尚把门给堵了，连他们家把着一头，和尚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一看贺兆雄身后跟着六个人，可以断言这里边肯定有杀人的凶手，这回可以给徒弟报仇了。贺兆雄呢举刀这一砍他，大和尚往旁边一闪，用掌中这口钟往外一撩，开当，这钟啊100多斤，好像没把刀给崩飞了，震得贺兆雄膀臂发麻。黄三太在后头一看，算了，上吧，这不是贺兆雄一个人的事儿，人家为了袒护我们把家都不要了，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吗？因此黄三太拉出折铁刀加入战团，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哥俩也跳过来，贾明拽出一字冰铁杵，杨香武拽出小片刀也上来了， 于眼高横，最后也拉出家伙加入战团，七个人把和尚给包围了。要说这和尚啊，是有两下子，他是少林正宗啊，他的老师就是雪炼金刚碧和僧，碧和呢教了八个弟子，他是老六，所以有两下子。但是今儿个情况不一样，这哥七个玩了命了，有道是一人舍命万将难敌，这七个人赶上七只虎了，所以这和尚有点招架不住了，把他急得直念弥陀佛，弥陀佛，佛佛佛佛佛，念佛也没用，累得通身是汗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官府来人了，一个总兵带着200名马队冲到近前。原来这个冯德楞啊，到官府报了案了，可了不得了，各位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现在大师傅法本跟他们交了手了，那杀人凶手他们七个人打算跑。马知府立刻通知五衙门，派出一位总兵带着200名骑兵赶到出事地点。到这儿把哥七个给包围了，里边有法本和尚中间开花，外头有军队，这么一忙活，这哥七个转胜为败。本来挺高兴的，这回一看完了，但是这是七只虎啊，也难把他们捂持住。但是那军兵呢，都是久经训练的，单对单打不过他们，当兵的有主意。那总兵官马上吩咐一声，准备绊马绳。你看那绊马绳能把马绊倒，人也不例外。两人一根绳子，两人一根绳子，站好了开始兜。您看过那跳绳没？跟那意思差不多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来回兜啊，多少个人，多少条绳子。这哥七个一个没注意，迎面骨尖给挂住了，一抖，哎，哭痛，他亮亮亮，哎，哭痛，他亮亮亮，哎呦，哭痛！哥几个全被兜倒，大和尚法本吩咐一声：“要活的，要活的，要活的好送到官府啊！”所以当兵的往上一闯，把七个人摁住，拧胳膊给捆上。这一顿上绳子，咔咔，
哎呀，嘿，哎呀，哎呀，真累啊！
落到人家手还好得了吗？拳打脚踢。法本跟总兵官一商议，回城。不管怎么说，大获全胜。压着哥七个去杭州城。哎呀，一路之上，贺兆雄是低头不语啊，闷着头往前走。黄三太挨着他，黄三太觉着过意不去啊，人家惹着谁招着谁了，全是我们捅的娄子，人家吃了挂烙了，这要到了衙门还活得了吗？最轻的刑也得无期徒刑，永远监禁呢。所以三太啊，觉着过意不去，压低了声音：“赵雄啊，对不起你了，没想到有现在。”哎，三哥，你说这叫什么话呀？朋友嘛，朋友就得同甘苦，共患难。你们好了，我跟着光荣。你们不好，我跟着倒霉，我谈不到旁的。当兵的一听，说什么呢？住嘴！再说，小心鞭子，谁也不行说话。 两个人不敢言语了。这贾明一边被压着往前走，一边东张西望。贾明心说，这要进了杭州啊，够我们呛啊，这眼前亏就受不了啊，人命关天，我们七个人谁也好不了，能这么乖乖的跟他走吗？要进了城可就完了。他往两旁看了看，想跑跑不了，那当兵的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一样的那看着，而且周围都是马队，身上上着绳子，想走势比登天。贾明一琢磨，我喊吧，我再试试这招，看他灵不灵。想到这儿，扯脖子的喊上了，救人呐，救人呐，贾明要归位了，救人呐。当兵的一听，哎，你喊什么？谁敢救你？叭叭就几鞭子。哎呦，贾明喊这几嗓子真起作用了。就听远处有人高声喊喝：“贾明，三太不必担惊，五叔到了。”贾明一听，耶，五叔来了。蒋波芳把贾明乐得奔奔直蹦啊，五叔啊快来。是蒋波芳吗？一点都不假，无巧不成书，得赶的这个寸劲儿。蒋五爷边喊边往前跑，眨眼之间来到近前。当兵的一看，哎，站住，你想干什么？蒋波芳这个人不健谈，就是不怎么爱说话，爱动真格的，事到了现在无话可说。再看飞天玉虎，把掌中亮银盘龙棍一摆，吹你妈的，把道闪开，噼啪啪嗒，噼啪啪嗒，哎呦妈呀，哎呦妈，听他的，这是名副其实的一只虎。还是飞虎，老虎带翅膀，谁惹得起？一打就是一大片。当兵的是哭爹叫骂，撇刀扔枪，四散奔逃。那战马稀溜溜直叫，呀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呀啦啦啦啦啦，闯入人群，到里边把哥七个给救了。他解开一个人就妥了呗，这人再给那个人解，所以七人得救，马上抢回自己的兵刃，这一阵大乱。那咱们说书呢，要说的清清楚楚。实际上，从蒋波芳到近前动手，把七个人救了，没超过30秒钟，半分钟，就这么快。在前边压着队伍的大和尚法本和那个总兵，就听后边一阵大乱，就知道事情不妙。等两个人回过头来，哟，七个人得救了。法本大吼一声：“弥陀佛！”好啊，我说对面来人，你敢报通名姓吗？你是个谁？哈哈，和尚，我报名不报名，你还敢把我怎样？那好啊，那你就道个腕吧。问我飞天玉虎蒋波芳，这蒋波芳也外行，还得说年轻啊，头脑一发热把真名说出来了。你说这干嘛呀？这不没事儿，小尾巴交给人家了吗？大和尚一听，是什么？蒋波芳哦，昆仑侠圣婴是你师兄。然他喊了喊了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众位都听见了吧？啊，都做个见证，这蒋波芳 跑到这干什么来了？抢劫罪犯，殴打国家的士兵，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呢？拿命来！法本武动大中来占蒋伯方，这就是不自量力。你吃几碗干饭，你心里还没数吗？你那两下怎么跟蒋伯方比？那大和尚自命不凡，轮中变砸几个回合，让蒋伯方一棍子砸他中上头。啊，断砰！怎么了？把钟砸两半了。因为那个钟啊是铁铸的，蒋伯方的劲儿也太大点，咔吧一声，钟分为两半。像那个和尚，你跑了不就得了吗？哎呦，他急了，持手空拳是轮掌便砸。他有钟都不是蒋伯方的对手，空手更白给了。没到三个回合，蒋伯方使了一招凤凰单展翅，这棍子横着就来了。法本和尚躲闪不及呀、啊，正削到耳门上，就那耳根台子，啊啪！把法本和尚脑袋给打没了。多大的劲儿，哭求死尸就栽到那儿。那总兵啊还挺乖巧的，他一看，哟，我别找倒霉了，回去禀报知府大人吧。他头一个跑了，他一跑，那帮人跟着都跑了，那冯德楞跟着也跑了。蒋伯方一想，没必要追他们，我的目的我就是救人。所以蒋五爷挺身站住，三太，你们没受伤吧？五叔，没有没有。五叔，幸亏您来了，您要不来我们全得玩完。啊，五叔啊，我就知道您得来，您是我的金五叔、银五叔、翡翠、玛瑙、钻石的五叔，我的好五叔哎。我就知您得来，所以才喊了一声。我这一喊，果然您露了面了。明儿不必多说了，你们惹的这个祸可不小啊！我也是被逼无奈，不下狠手救不了你们，我也摊了人命官司了。
那怎么办？咱同命相连呗。五叔没事，您是知道的，我跟当朝的神力王豪哥。我们哥俩不错呀，您看见了，我到神力王府，人家待如上宾，这是小菜一碟。将来见着神力王，我跟他一说，老哥哥，两条人命，你看怎么办？神力王一听，兄弟，这不你的事吗？完了，完了，那怕什么的？
蒋伯方也乐了，心说话，你什么时候跟神力王称兄论弟？你这脸皮有多厚，能像你说的那么轻巧吗？但是蒋伯方深知，神力王真要给帮帮忙，真是小菜一碟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所以心里并不惊慌。蒋伯方说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孩子们跟我回鱼户村。哇，他们都跑了。在路上，黄三太问五叔啊，哎，我们心里头着急呀、啊，我们这次杭州不但没找着我师父，还惹了大祸了，也不知道我师父这石老现在在什么地方。三太，知道我怎么来的吗？我就找你们来的。你师父我师兄圣经早回去了，你们刚起身，十个老头就回去了，你们走到两岔去了，所以师老不放心，才让我来找你们，巧遇此事。
哎呀，我三大爷回去了，
回去了。你们要晚走，一会儿就见着了。
哎，你说倒霉不倒霉？哎，五叔，那十个老头请另外那老头请来没有？
请来了。黄三太一听大喜， 看来破冲天岛就在眼前。